庄公在草州桥带领着李皇后打道回京。包大人这一走啊，可把这个西华县的县令胡图给忙坏了。因为这胡图未能远迎，这回要表示远送，哎呦，跟在包大人的道队后边是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差点要把包大人给送到东京去。包大人最后告诉这胡图说，你不要再送了，快回去吧。胡图最后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先来到草州桥，到在这小村里打听了一下，说这范中华原来跟他那瞎妈在哪儿住。大伙说就在这个破瓦寒窑里。这胡图一看，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寒窑周围给我钉上橛子，拿绳子给我拦上，闲杂人等不准再入内，写个牌立在那儿，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干嘛呀？这要当历史文物了，将来可能要开展旅游事业，那咱就甭管了。这个地方胡图在这折腾啊，那边包大人带领着太后李宸妃往东京汴梁走，这一路上呢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，所到之处立下了放告牌，找当地的百姓，有冤枉有什么案子的尽请到大人跟前来申诉。可是这一路上啊，有的人呢心里边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事儿，尤其是这公孙策。这公孙策那是个文人呐，文人读的书多，爱动脑子。这公孙策对这瞎老太太心生疑团，公孙策心里就老合计，说这包大人在这儿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妈来呀？而且说是多年未见的生母。公孙策对包大人他的出身历史并不了解，开始的时候公孙策是不言语。这包兴呢，这一路上自己心里边也想，说我们大人怎么在这就认这么一亲妈，还说事关国家，事关朝廷，事关天下，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呀。突然在回京的路上，有一天晚上，这包公把包兴就找到自己的住室，包公就跟包兴一个人说了。因为包公知道跟包兴不说这实话，对包兴来讲他心里边肯定老产生怀疑。包公把这实话跟包兴一说，包兴心里为之震动啊。包公也告诉包兴，这个事情只能由你一人知道，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。跟包兴说完了这话，接着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包兴。这书信是给谁写的？给自己的夫人李氏写的，让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转东京，到开封府自己的府衙里边见到了李夫人，把这信给他。这信里边说，在路上见到了分手多年的亲娘，这回带着老太太回来了，让李氏做好了准备迎接老人家。同时告诉包兴，信里写的跟他要当面说的内容不一样，让包兴把这个真情跟李氏说了，让李氏都严加保密。包兴得知这个事情之后，拿着包大人的书信，把书信揣到了自己的怀里，准备第二天就要上路了，先行一步。可是就在包兴要走的时候，这公孙策跟包兴就说了，包兴啊，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。包兴说，您说，什么事儿？公孙策说，我一直闹不明白，咱们大人认的这亲娘是怎么回事啊？包兴说，这事儿您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我听说您跟大人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，那么大人他的亲娘 是怎么这个时候才发现才认下呢？嗨，公孙先生，您呐，这读书人，他想的就多。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，这个包大人呐，他小的时候啊，他落生下来之后，这亲娘啊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闹慌乱，就走失了。走失了之后呢，包大人后来呢，就是被他这个后妈给抚养长大成人的。抚养长大成人之后呢，这后妈又病死了，他亲爹呢也病死了，但是他知道他有亲娘，这个亲娘呢也不身上什么地方，有个什么印记，这都知道，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亲娘。哎，你可没想到，一到郴州查镇回来，走到草洲桥，那夏老太太居然是他亲娘，人家的身上有记号，这一认是真的，所以说这就认了亲妈了。包兴编这词儿啊，还编得挺圆全。公孙先生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我说的呢？哎，对了，公孙先生，这事儿啊，您就甭多琢磨，这里边没有什么出入。哎，就是我说这事儿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就先行一步了，我得告诉李夫人，李夫人在家里边好准备着迎接她的婆婆来了，好吧？就这样，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，见了李夫人，跟李夫人一说，先是把书信给他看了，然后当面跟李夫人讲说，这个老太太可了不得，一说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娘，这是皇国太回来了。李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，不能随便往外乱讲，不到时候讲出去会招来大祸呀。因为那个时候在封建王朝，皇帝家里边的事儿那不能随便往外讲啊。为臣子者，为上者讳，为上者讳，上就是皇上，为上者讳就是为皇上要避讳，避讳什么？皇上有什么坏事不能往外讲，皇上有什么丑闻不能往外说，这就是封建社会。所以您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，您瞧凡属皇帝的传记，对皇上都是满口称颂，说那皇上长得怎么好，一落生有什么异样，这皇上为人怎么怎么好，都那样吗？啊，历史上的昏君有的是，无非是史官和为臣子的把皇上那坏的一面都给隐蔽下去了，写的史书里边都是他那好事儿。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啊，皇宫里边这件丑闻不能轻易的就泄露出去，李夫人明白，所以包公写的那信上是说他碰见亲妈了，这个信就是落在别人手里边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，但是告诉包兴口诉跟李夫人讲是这么回事，所以让李夫人思想上有个准备。包公知道自己的夫人这李氏，那也不是一般家的女人，那是大家闺秀，知情达理。就这样，包公带着道队回转到了东京汴梁，来到开封府。回到自己的家下之后，这李夫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了。迎接自己的这婆婆下了轿，而且给老太太早已经安排好了地方，就在东佛堂。安排这个地方很讲究，李夫人是信佛的，东间屋是个佛堂，这个佛堂外间供的是佛，里边有个里间，这个里间收拾的干净利索。为什么要让这老太太住在这儿？把老太太安排在佛堂里边居住，这里边一是清静，二是有一份尊敬。这是黄国泰让国泰住在佛堂里头，跟佛当邻居，就是把他当佛爷那样的供奉着一样。所以把老太太让到这佛堂里边住下之后，李夫人对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，更何况 那糊涂县令派来这两个小丫鬟，那可是精挑细选的两个奴仆。老太太住下了，现在老太太担心的是她自己的这一腔冤屈何时得以申报，而包公回朝呢，第一件事就得是到金殿上向皇帝陈诉陈州此行的经过。包公心里想啊，明日上朝要见了皇上，我陈州铡了国舅庞玉，皇上是什么态度事关重要。包公想十有八九皇帝可以嗔怒于我。怎么见皇上呢？包公想好了，明天上殿交旨之时我先谢罪。第二天早朝，包公来到了金殿之上，金殿之上满朝文武俱已到齐，四里仁宗在正面端然稳坐，旁边有丞相王延龄。包公上殿之后请三拜九叩，大礼已毕，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，包拯啊，陈州查镇如今已经归来了，一路劳苦了。包公说，陛下，臣奉旨出朝，陈州查镇今日归来，臣先向万岁请罪。嗯，包拯，你去陈州来往辛苦，怎么回来反而请罪呢？陛下，臣奉旨出朝，道在陈州查镇之际，查得国舅违反了国家律法，本应该回禀圣上再做处理，怎奈国舅在陈州民怨甚重，事情紧急，不得已就地而正法，为此臣想有慢君之处，敬请陛下治罪于微臣。包公就说呀，我本应该叫处理国舅的时候先向您请示，可是老百姓民怨鼎沸，不依不饶，事情又紧急，我不得不做临时处置，给他来个就地正法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对皇帝就有些轻慢，这本身就有轻慢皇帝之罪呀，慢君之罪当以法律治之，请皇上降旨处罚他。
皇上听到这里，包庆，你去陈州百姓口碑甚好，已有万民写信，更有京表之旗送到了吏部，何罪之有啊？国舅身犯国法，理应处置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了，何况国舅呢？朕赏你蟒袍一件，锦带一条，满朝文武当以包青为准，步你后尘呐。
哎，这包公一听，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不但说没怪罪他，还有赏赐，赏赐了蟒袍一件，锦带一条，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包公在金殿上下了殿之后，朝房里见到王延龄，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。其实啊，他在陈州把这国舅铡了之后，公文一进朝纲，王延龄是见到皇上的。王延龄一见皇帝，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，皇上当时并不高兴。皇上觉得包拯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了，你虽然是奉旨钦差查镇陈州，但是对于安乐侯庞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，不能那么草率的就在当地正法了，你起码应该把他押解回京啊，叫三法司审理啊。皇帝当时跟王延龄说了那么一句话，说这个包拯啊，他胆子有点太大了。王延龄就知道皇上在心里边
对包拯生了气了。
但是王延龄当时就跟皇上又说了，说陛下，你想到没有，这包拯可是您的吉臣，吉臣就是吉祥之吉，说是您的吉祥之臣。皇上当时问王延龄何出此言呢，王延龄说，陛下您想想，在您的皇宫里边玉宸宫闹妖的时候，是包拯到这里给您降除了妖邪，这是他的吉祥的开始。接着他身为开封府尹的时候，给您问明了很多的案子，开封府京都之地百姓称颂，称颂包拯实际上就是称颂我们的大宋国朝。现在他到陈州去，虽然是把国舅给炸了，但这个事情做得万民欢呼。现在已经有陈州的百姓送来了万民信，送来了金表旗，赞颂包拯。陛下，百姓称颂包拯，可包拯是谁的官啊？是陛下您封的官，实际上就是称颂天子啊。如果大宋国朝所有的朝臣都能像包拯这样的话，那么陛下，您就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。让王延龄说的这几句话，把皇上肚子里边这点气儿给消散了。所以说，皇帝倒觉得包拯做得对。当然了，说后宫那个娘娘跟皇上说什么，那王延龄就不知道了。王延龄只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跟包拯讲了，包拯一听，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。包拯心想，只要这件事情皇帝不马上责怪我，下一步我就开始要做李娘娘这件事情了。包拯回到开封府衙之后，公孙策先生先问包大人今日上朝如何，包拯说今日上朝一切都和顺，讲了皇帝怎么当众表扬了他，讲了皇帝怎么赏赐给他锦袍锦带。公孙策先生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包大人，皇帝今天表扬了你，说明皇帝是有德之君，不过包大人你也得小心着。包拯说，我小心什么，皇上今天对您的表彰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呀，依我想您把国舅给炸了，而未请是皇帝先炸了国舅，朝纲之中那太师庞吉娘娘庞氏能够说不言不语吗？肯定在皇帝面前说您很多的坏话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陈州的百姓给您送来了万民信金表旗，送到吏部府，皇上也是知道的，更有丞相王延龄在皇帝面前给您美言几句，说您是大宋国朝的忠臣，皇帝当然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你个罪名，皇帝要回避这件事情的。但是皇帝心里边可有了您了，您得多加小心，现在赏给您蟒袍，赏给您锦带，这是安抚一下您的心，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的，皇帝这叫做个态。大人，您以后就在京都天子脚下，可要谨慎从事啊，稍不留意要是犯了什么国法王章，皇上就会借故对您进行惩治啊。包拯说，这个我知道啊，公孙先生，下一步我不想别的，我就想我这老娘了。哦，您想您这老娘想什么？包拯说，我这老娘啊双目失明，你也看见了，她睁着眼睛看不着东西，我想这是与我分别多年，思儿想儿痛哭流泪，最终造成双目失明的，这样的病好像能够治。公孙先生，我听说 您略通医道，能否治疗眼疾呢？这您会不会？”
公孙策说：“这个治眼睛我可不行，一般的病啊，我还能看一看。治眼睛，哎，大人，要说治眼睛，我可想出一个人来，谁？”公孙策说：“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边闲住的时候啊，我曾经闹过一回眼睛，我那两个眼睛通红，又肿又胀，非常难受。当时啊，我就跟相国寺的老主持说这个事儿，我说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给我看看眼睛。老主持当时就说了，他说我还真认识一位高手，此人就在东京汴梁，姓苏明昭。这苏昭苏大夫是治眼的能手。我一听，我说您就把他给我请来吧，给我看看这眼睛吧。老主持就把这个苏大夫给我请来了。请来之后给我一看这眼睛，他说你这个眼睛啊是激活所致。苏大夫当时就拿出眼药来了，他那个药做的跟别人都不一样，他拿出那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。您见过刻的那瓜子儿吗？把那个瓜子儿刻开之后，把那个仁儿抽出来，白的扁扁的那种形状的，但它可不是瓜子儿，它就是那么种形状的药。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就在我这个眼里边就抹了一下，两个眼睛，一个眼睛里边抹一下，我当时就觉得挺凉，一阵过去了，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再一看，好了，可以说手到病除。哦，那么你那个眼睛是眼睛发红啊，一抹就好了。这眼睛看不着东西，他能治吗？公孙策说：“跟您说吧，人家老主持跟我讲了，别说眼睛看不着东西，就这苏大夫能把人的眼仁抠出来，修理完了之后再放里边，你说他多大本事？”包公说：“有这样的本事吗？快快给我请来。”公孙策说：“好吧，明天我就给您请这大夫，给老太太看眼睛。”